你真正提得起来是，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啊，就用佛的话来说吧，刹那九百业因果报的生灭相续相，你能够念念不忘。用佛知佛见来看人看事看物，你还不会执着呢？当然不执着，你自然就放下。啊，为什么放下？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吗？你怎么会不放下呢？啊，贪嗔痴慢疑，通通断掉了。世间人为什么妄想那么多，忧虑那么多，啊，得失念头那么重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，以为这一切法是真的，以为真的能得到啊，殊不知一场空啊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，一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一切法皆假，因果不假。用因果不空不假了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二生起心啊。啊，因果为什么不空不假呢？因果能变。啊，能变现象啊。那才能改变呢？你看善因就把这个现象改善了，改成善果了，而恶因呢就把这个现象改成恶报了。那这个善恶果报从哪里来的？从身心啊，你要懂得身心啊，啊，善心就善的念头啊一定有善果，恶的念头一定有恶报啊，你才晓得六道轮回怎么来的。六道轮回就是我们善念恶念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善念多那就变三善道的境界。恶念多就变三恶道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要晓得因果不空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要明了事实真相啊！不要听了哦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什么都空，因果也没有了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那你造作罪业，将来必堕三途，就是前面讲的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走入邪道而不自知啊！啊，那个佛不害你啊，经也不害你啊，是你自己把意思搞错了，会错了意思啊。啊，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啊。这经旨啊，这是本经的宗旨。明明是邪，三身非常非端之一啊，说明这个道理。说明三身非常非断，换句话说就是万法非常非断啊，在万法就讲得太笼统了，举一个例子啊，举如来果地上的三身啊，那其余的就可想而知了，那就不必麻烦了。非常非断之一明，这个道理清楚了，真的明了了。非一非一之一，因而更 非议非议，是本经里面重要的义理。我们在前面也用了很长的时间，为大家说明啊，这个道理确确实实难懂。如果你把非常非断的意思搞清楚了，这个非一非一就好懂。就会更清楚了。非一非一涵盖了一切法了。一切法从相上讲，非一不是一个，千差万别。若从性上讲呢，没有差别。非一，一是两样，没有两样。体性是一个，相状千差万别。体性不断的，非断的，现象非常啊，它会变化啊，常。常就不变了，非常。诸位想想，非常非断，非一非一，意思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啊，再跟你说，非生非灭，还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实在讲啊，这个。般若、舍利、舍四都非常精深啊，不仅是理精深，思想也说的精深啊。现代科学确实给我们帮了很多的忙啊，我们借重现代科学。融汇在精义之中，使精神微妙的义理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几分，这不能不感谢近代的科学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联想到古人，古人怎么能信？怎么能领会？怎么能证得？又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！我们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然后见缘而知真言，你不懂这些。精神微妙的一区，你的见解不圆，你的知见不正。见解不圆，知见不正，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离苦得乐啊！何以故？圆见正知，才能够破迷开悟。破迷开悟之后，才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，修行一定要先开智慧，先解后行啊。要圆解，大开圆解之后，然后就圆修圆证。你看这个 华严四科，我们金刚经这个本子也是四科，性解行证，解在行之先啊，一定要先开圆界，先开正智，而后你修行就一帆风顺了，没有障碍。再看后面这一段，定慧越修功，我们讲戒定慧三学，这都是就修行功夫上来说的，功夫有浅深之别，急躁越兴趣，急躁是自己本性当中本来就说的，急是什么？其实性定，楞严经上所讲的首楞严大定，那不是修来的，是自性本定。自性本定在大乘法里也叫寂，照是什么呢？照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，也不是修来的，所以寂照都是性的，寂是性自信本定，照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是寂照的意思。所以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什么人有呢？见了性的人就有了，金刚经上所说的诸佛，如来，诸佛如来，如来就是见性的诸佛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见一份真心，他就有寂照了，就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了，他就有了。所以原初诸佛的就是诸佛如来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没见性，要怎样才能见性呢？要修定，要修慧，所以这个是论修行功夫，我们的定慧怎么个修法？我们看底下的注解，必须立民觉相，一本寂一修定，一本照一修慧。我们就看这两句，这个标准高啊，说起来还勉强啊，那我们能不能做得到？这种修法就是大乘常说的实觉和本觉。修定修慧是实觉，本寂本照是本觉，实觉后本，实本不二，那叫究竟觉。这个话我会说，我很熟啊，但是做不到。 做不到啊，这个话就是一句空话了，没有意义了。可是我们自己要想的，楞严上真的是为我们透出这个消息。本寂本照在哪里呢？佛在楞严会上说，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、不在别的地方啊，就在六根门头啊，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就在这里啊。怎么个修法呢？教光大师所讲的跟这个地方所讲的一个意思，但是这个话是不一样。教光法师教讲的舍施用根，跟此地讲的一本寂一修定，一本照一修慧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六根本定，六根本照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就不必讲六样，讲一样啊，其他的都可以以此类推了。我们以眼睛啊，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啊，这个境界在佛法叫色相，眼睛看外面的色相，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是慧，是本照。虽然照，这里面呢，确实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那是定，本寂。也如是啊，而鼻舌身样样都如是，那么我们在见的时候，他会打妄想，会起心动念，这个很好看多看几眼，那个不好看不想再看它了，这个是定也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。你心动啊，你在这个境界上起了分别执着啊，起了好恶啊，起了贪嗔痴，你就错了。如何保持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那就是这两句话，一本寂修定，一本照修慧，就是这两句话。教光大师在楞严经注解里面教给我们用的这个方法他没教错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法子用得上啊，见色闻声还是会起心动念，还是会分别执着，那就没法子啊。方法不是不好啊，理论没错啊，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无始劫来啊，习气太深了， 业障太重了，习气太深了。啊，这个方法没有办法改不过来呀。那么正是因为改不过来，所以佛才教给我们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做到，但是也要警觉性很高。如果警觉性不高啊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那什么办法了？那就没法子了。哎，这个功夫怎么用呢？当我们见色闻声，心里面如果起了妄想，起了分别执着，赶快阿弥陀佛，用一句阿弥陀佛把那些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，降伏其心嘛。啊，用什么降伏？阿弥陀佛降伏其心。啊，用这个方法。这样的人啊，会念佛。啊，他真会念佛。那么有人一天到晚打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念念相续，没错，但是念念之中都把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，这个念会叫功夫，有功夫。如果一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面还在打妄想，那什么都完了啊，那只是样子而已啊，就是古人讲的，你一天念十万声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没用处。啊，功夫得力不得力了，就是你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能不能把所有一切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扶住了，降伏其心呢？我们用这种方法吧，比般若的方法好啊！啊，这个方法呢？业障深重啊，习气深重啊，行啊，还能用得上啊。般若这个里面就是你用这个本集本照，那你你的业障习气重啊，完全用不上啊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好啊，你真肯用，当然开始有困难了啊，开始想压压不住啊。只要你真肯压，真肯干，就得诸佛护念啊，就得诸菩萨的帮助。这就说是三宝加持啊，慢慢会叫你功夫得力，能叫你扶得住啊。扶住之后啊，你就能够得功夫成片，得一心不乱。定慧修功，圆满平等，便能即到同时，便是正德发生。那么这是讲正果啊，要定慧功夫相等，这个很重要。功夫不等，偏重在慧，偏重在定，这样的人很多很多。虽然也能得一些利益，得一点好处，不能见性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全教菩萨，全教菩萨在原教里面就实性位啊，没到初中，在别教里面三行位啊，别教的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都没见性。初地才见性，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？就是他定慧不等。有的修行人呢偏重在定，有的修行人偏重在慧啊，定慧不能够均等，所以他不能见性，一定要圆满均等，即照同时。 即中有道，道中而即，是自然的，没有一丝毫意思在里头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破一片无明，证一分法身了，证得法身。报应二身即复显现，证得法身的时候，报身一定显现。报身自受用身啊，你自受用身就变成报身了。应身化身也现前，应身化身是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感应大教。这前面说过，自己并没有意识在，如果有意识在那就错了，自己没有意识在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自自然然有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那个应以什么身得度不是菩萨说哎，我应该以什么身，没有这个念头啊。应以什么身是众生的意念啊，众生那一点微弱的意念可能他自己都不晓得啊，因为菩萨的心很清净，因此这个感应对他来讲很灵敏，我们这个念头非常的微弱，像那个电波一样很微弱的这个电波，但是他那个心感应非常灵敏啊，再微弱的他都能够接受得到啊，所以那个微弱的波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。这是有的时候佛菩萨我没想你啊，你怎么来了，其实你已经动了念头，你不晓得啊，就是你那个波很弱啊，能够感应它来啊，就是借佛显现。现虽随缘现象，而任超然不住啊，这叫虽然现象，虽然说法它还是若无其事，还是如如不动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末后所说的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是也法而不着，本来不着，确实有这个意思啊。法而是自然的意思，自自然然不着、啊、清净心中确确实实不着，本来不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讲着也是一个虚妄的执着，不是真，是妄想啊！真心本性里头没有妄想，哪儿来的着不着的啊？这个意思就越讲越深啊，越讲越细，一定要细心体会啊！今天就讲到此地。
经本第238面。第238面第三行，从注解的第14段看起，诸佛与大菩萨为利众生，恒现报身及应化等生生灭之相，而不著着法身，就其有常著法身而不著也，故曰法身非常。不著涅槃的意思，虽不著，因其常在大定之中，故所现象尽观生灭直然，而发生常住自若，所谓过一切相，不住于相者，实有于此，故又曰发生非断。 不住生死，此时定会修功圆满境界。这一段的这个开示也非常之好，在学佛同修来说呢，这也是重要的佛学常识啊。为什么大乘法里面常说法身非常非断啊？这是依什么说的啊？这里为我们讲清楚了。诸佛与大菩萨，这个地方是通指语言叫初住以上的果位，一直到究竟佛果，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。诸佛菩萨正果之后，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度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了生死脱轮回，圆证无上菩提，这是菩萨的事业。为这桩事业，诸佛菩萨在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，随处现身。那么所现之身，有报身，有应化身。是现报身的，譬如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为利众生，是现净土，是现的报身。而实在说呢，阿弥陀佛也是九缘劫就成佛了啊，决定不是法藏比丘修行五劫就成佛的啊，注意一下，那是实现的啊，真如同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实现的印证相同。他也决定不是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证无上菩提的啊，九缘界早就成佛了啊，是示现的。那么世尊呢，为我们示现的是应身，弥陀为我们示现的是报身啊，这是不相同的所在。那么这种不相同是不是佛的意思？这诸位说不是的，是机感相应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则有应，就连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，也是设法界一切众生有感啊，阿弥陀佛有应。那么应化身有生有灭啊，是佛所示现的报身，是 有生无灭啊，唯独法身不生不灭啊，法身没有生灭。那么佛不住法身，这里关键的意思在此地，他证得法身，尤其是究竟佛果，他们证得的是圆满的法身。虽然证得圆满法身，他不住啊。我们要体会这一点意思，他为什么不住呢？那叫大慈大悲啊！所以说，就其有常住法身而不住，所以说法身非常。这个法身非常的意思，跟不住涅槃的意思完全相同。因为他不住，所以随类现身，十方应化。虽不住，因其常在大定之中。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读到的。若其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不但报身常在定中，即使佛的应化身也是常在定中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这个意思前面都曾经细说过。以佛说法而言，世尊在这个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佛说法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，佛实在是无法可说。所谓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为什么说到无说呢？常在定中，就是视线的应化身，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啊。所谓是六根对六尘的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在大定之中啊。那么这就是涅槃的意思，就是法身的意思。故所现象是尽管生灭之然啊，像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应身。住持八十年，世尊是八十岁入灭的，为大众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49年，这是生灭自然。我们凡夫看这个现象。而法身常住，法身是离体，报身应身是从体起用啊，所以从体上讲清净即灭相。所谓故一切相，故是超过啊， 不住于相，实有于此。佛在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这个纲领原则统一切法门啊，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，这就是无住身心啊。这是教给我们为什么要不住于相啊，这个在此地不必再多说了啊，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。这故又曰：法身非断，非断是不住生死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一段里头啊，要紧的就是不住涅槃，不住生死。不住涅槃就现身，现种种身，说种种法，利益一切众生。不住生死呢，就是永远在大定之中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这就是不住生死。这个就显示法身非断，这也是我们修学的大宗旨法门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。因为佛菩萨不住涅槃，不住空啊，啊，涅槃是性体啊，性体空寂啊，不住空而现象，虽现象而不住有，不但应化身他不住，报身也不住，法身也不住，三身圆满证得了，三身都不住，这才叫真的证得了。这一住那就坏了啊，决定住不得的，那个定慧功夫才能够圆满。如果有住，功夫就不圆满。这是法身大师们的境界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真正会用功，真正会修行，所谓的列思练心，理是经历，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当中用功夫啊，用什么功夫呢？修定修慧吧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总不外乎啊定慧这两个原则。修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修定。定是这个修法的。那除了修定，还得修慧。慧是怎么修的呢？慧是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一点都不迷惑，这就是慧。 所以慧在定中，定在慧中，定慧等学，定慧等运，这是真慧用功啊，真慧修行啊。我们在这段文字里头要能把这个方法学会了，我们的受用就不可思议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三生非常非断之名非也，一是不同啊，三生都是非常非断，都有这个意思，也都有这个讲法啊，这个是不易。而法身非常非断，与报应非常非断之所以然，则非矣。